大家好，我是阿简，欢迎我们的宽宽。
嗨，大家好，我是最强背景音的花椒，也就是宽宽。大家还想我吗？
想，
谢谢，谢谢。
恭 喜回答。哎呦，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部戏啊，是因为我之前看了《分手的决心》之后，我觉得他们里面就是那种忽然爱上那种情感，我有点捉摸不定，然后就开始不伦下去的这种片，我觉得不合逻辑。所以我就跟宽宽说，我要聊另外一部不伦戏，叫做《关不住的诱惑
你知道，当你跟我讲说要聊《关不住的诱惑》，说什么这是不是色情 A 片、欸？这个标题实在是太新三色了。
他是 A 片啊？没有，他不是。
它是 A 片呢、啊，它很一开始就快要变 A 片了，我有点看不太下去。
在 你的尺度是 A 片吗？拜托，他该遮的都遮了，好不好？
是没错啦，可是我不知道，因为可能我很少，不太习惯看男女之间的床戏。
对不起哦，让你就眼睛有点辣到了。
不过没关系，其实他导演拍的床戏，我觉得非常唯美。其实，沉浸在那个情欲的交换当下，我觉得可以看得下去啊。
对，然后这部戏呢，其实我在2016年，就是它上映的那一年，我就看过了。然后，因为我不是很有共鸣，是因为我当初是为了孔刘去看的，因为他那一年非常的红，好像鬼怪也是那一年出的吧。然后他那一年的算是拍片量很大，就是都以反正就那一年他都一直都有出现。我就想说，哇，他那么帅，拍情欲片一定要去看的啊！
哎，2016哎，所以你是去电影院看的哦？
对，我还特地花钱
哇，
去
你
看
真
情欲
的，
片。
天哪，你真的完全是孔刘的 fans
对，然后看完之后变成全度妍的 fans。
哎！结果孔刘没有吸引到你嘛，因为他肉不够多，对不对？
对，就是我觉得孔刘在里面他表现的那种演技有点抓不太到，就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爱上这个女人，但是我可以感受到全度妍在这一部戏里面的魅力。
可是我可以懂孔刘为什么会喜欢全度妍呢？
哦，那我们等一下再聊，我们先聊这一部的导演。可是这部的导演必须说，就是我真的没有查，我真的查不到什么资料，他真的资料很少就是几
他
句
真的
话而
没
已。
什么好聊的，真的。
对不起，这部片就是《关不住的诱惑》的导演叫做李润基，也有人叫李冲基，我为什么？
真的不好听。
对，就是他，我们就叫李润基导演这样子。对，因
哎，
为
李
还
润
有
基导演，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要笑别人的名字，只是对我而言，我的想法是不好听，可是对可能对其他人讲是哦，还蛮有趣的名字。我现在要必须消毒一下，喷喷喷。
李润基导演他也不是本科系的，他是在美国南加州大学，他是念管理的。
又一个不是本科出身的，这个演艺圈怎么这么的混乱？
对，就是好像大家都是好像很随性这样子，电影就这样嘛，随性就拍这样子。他大，
一个哲学，现在又一个念这个科系，我不太懂演艺圈为什么导演都不是念班科的啊？
对，就是还蛮多不是本科系的导演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回韩国之后就认识了电影圈的朋友，因缘际会之下就开始了助理导演这样子。
你有查到他为什么开始喜欢搞电影或是搞这种影视的原因吗？
他就开始人家说，哎，你来当我的助理导演好了，他就好去了，然后就拍出兴趣来这样子。
他也是一个蛮随意的人呢、
应该是说，如果导演不随意的话，就很难拍出好电影。
欸，好像是，因为我觉得导演某方面来讲也是艺术家特质很重的人。
对，天马行空。
对啊，他想要把他内在的想象，然后套用在现实生活上。
对，然后因为他的作品也不多，然后他就是大放异彩的作品是在2004年的《女人真慧》这部他的长篇电影这样子。然后他是在釜山电影节上面有得奖，得新锐导演奖这样子。然后因为这部电影也在国际上得了好几个奖，就慢慢开始
哦，你
拍。
说女人真会吗？
对，就是叫真慧的这个女人的故事吧。
对，我说到底她会什么？
叫女哦，原来你是说真
对啊，因为听众听到是女人真会，那她到底会什么？因为她叫真会。
慧，对，叫真慧的这个女人，快要笑死我！对不起哦，叫真慧的这个女人的一个故事吧。我没有特别去查她的内容，这样子。 他拍的电影量也不大，他好没有，他拍的东西都没有什么钱，他都用很低成本去拍电影这样子。
嗯，的确，因为《光不做诱惑》看起来成本真的很低，
但是他我觉得他拍的还蛮唯美的、啊、还蛮厉害的，所以就是他好像、嗯在2004年之后，就是反正就是《女人真会》这部电影开始大放异彩之后，他就拍的都比较属于文艺线的那种电影这样子。
嗯，就是小品啦，因为我觉得看完《关不住的诱惑》对我而言就是好像十分钟就可以说完的故事。
对，然后就搞了好像快、欸、快两个小时是怎一回事这样子。
蛮厉害的，我觉得必须说、嗯、李润基在这个方面他导的应该说情感的流动他抓得非常的
精准，
而且、
嗯、
对对对，而且你会觉得知道说哦，他接下来下一刻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嗯，但是我觉得蛮奇妙，就是说虽然他拍片的量不多，但是这一部戏全度妍跟孔刘两个这么有名的演员还愿意拍他的戏，想必他说故事的方式应该也是演员所喜欢的啦。
我觉得可能是剧本写得很好。
嗯，你是说男与女吗？情欲那一方面？
对啊，可能我在想，因为孔刘跟全度妍可能看到这个剧本，想说哇，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戏，你看一下就床戏，然后又搞乱伦，想说哇，可以释放自己内心那种想演戏的因子吧，我在想。
而且那时候孔刘就说他其实一直很想要尝试裸露然后情色戏，就是一般来说就在韩国的话，你为了电影裸露或是拍床戏的话，大家会视你为就是你是为了艺术牺牲。
哦，真的假的？我以为会，因为你刚刚的态度，我以为是韩国人会贬义耶，他们、欸、
不会不会。在韩国的话，因为电影圈是最崇高的嘛，那如果你又是拍那种比较偏艺术形态的电影的话，为了这个电影里面的某个角色而牺牲的话，大家都会给你很高的那种评语这样子。
哦，原来如此。可是因为 我必须说《光不做诱惑》很不像三级片，可是因为可能 听众听起来会觉得哎，我怎么一下就床戏，就是整场整部戏都在床戏。其实没有耶，它好像只有大概一两场而已，在我印象中
他只有两场，我算过了。就是他本来快要他本来快要三场了，可是三场之中的其中一场是差点就是有一个程咬金出来、
哦、
就没有了这样。
啊，的确的确
是的、嗯、所以就是李润基导演的话大概是这个样子。我是觉得说他应该是还蛮会、嗯、就是他拍他的说故事的手法应该还不错，所以就是全度妍跟孔刘也愿意就是参与这部戏这样子。嗯，
那我们来简单讲述一下这个电影本身的故事好了。
好，
那对我而言这就是一个毁三观的故事。The end。
你很烦耶、欸、那就这样结束了吗？
好啦，我认真我认真讲好了。反正呢就是故事本身是讲述一对男女在芬兰无意之间遇到了彼此这样子、
嗯、
那因为有着相同的经历还有家庭的情况，在日短生情之下发展了一场激恋，
就是凡是就是不伦恋就是啦。
没错，因为我觉得整部片他都在探讨的是外遇跟要不要跟家庭告白这件事情来回拉扯的一个故事。
对对对，是是是。但是我觉得他拍的手法 大概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外遇、嗯、我不是说外遇是好的，我是理解，就是有些人外遇当然就是说他只是纯粹想要就是寻求欢愉 之类的啦。然后这部片它带出的是说在家庭的沉重之下你为什么会想要逃脱这个地方然后去外遇这件事情这样子。
嗯，因为刚刚我有提到嘛，就是说他们有相同的经历，但是他们的经历就是说
对对
男生孔刘那一方跟女生全度妍这一方他们都有一个精神疾病的孩子。
嗯 嗯
然后他们想要去帮他们做治疗，他们想说国外的芬兰好像做得不错，所以他们就把孩子送到芬兰去。然后我就想说嗯，怎么这么有钱，
就是两个应该都是还不错的家庭就是了。
嗯，因为其实大家如果看了这部电影也知道，就是孔刘跟全度妍他们的工作感觉起来薪水蛮优渥的。
对对对，然后全度妍的老公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职业的人，所以他们都算是比小康家庭更好的、
嗯、
算是已经中产阶级的感觉。
我觉得是啊，你看他们基本上也没有在工作，他们都在谈恋爱啊。
这不是重点，好不好？他就是在拍情欲片了啊，他还在给你靠工作嘞，工作的那个不是就很长了吗？三四个小时。
也是啦，
但是我们要就是进入到今天就是要聊的内容之前，我想要先介绍一下全度妍这个非常有名的女演员，这样子。对，然后因为其实我当初是为了孔刘去看的，可是真的是被全度妍的演技惊艳，所以我就那时候就开始爱上她了。就是孔刘已经完全消失在我的眼前，就是天哪，这个女的怎么会？
你说连失速列车都没办法把它挽回来吗？
不是不是，我是说，就是在整部戏里面，我都在看全度妍，我没有在看孔刘。
可是我必须说，全度妍的演技真的在这部电影里面真的是大赢孔刘，因为我觉得孔刘很像男配角。
对对对，就是主角是女主角，就是主角是女主角啊，然后她没有男主角，她只有男配角，就是不是有这种片吗？
对，因为整部片全度妍她的心境转折最多。然
对，
后孔刘就对我而言，他就是个恐怖情人而已。
是的。那我们要聊孔刘之前，我先介绍一下全度妍，她是大家比喻她是全韩国最会演戏的女演员这样子，然后也是最独特的存在。因为我觉得她是，因为她其实长得不漂亮。
她其实长得也不是说不漂亮，我觉得她就是一般的普通人。
就是她有一个自己的独特韵味啦，就是因为这个韵味，让她在每个角色里面都可以拿捏的恰到好处。
你啊你，
对，我
你今天
觉
是
得
螺丝姐姐，
我一直都是螺丝姐姐啊，请叫我螺丝姐姐。
这
然
个不要
后，
给我剪掉哦，我会生气哦。
然后我有看过她两部戏，一部叫《快乐到死》，然后另外一部叫《丑闻》。可是其实这两部的时候，我倒还没有觉得她很让我惊艳。是到了《关不住的诱惑》之后，可能是我比较可以开始了解就是演技这件事情吧。因为《快乐到死》跟《丑闻》是我很早期的时候看的，所以我觉得这一部片让我觉得啊，真的有一个就是这么会演戏的女演员这样子。然后她在韩国的话是大满贯影后，就是青龙奖啊、大钟奖啊、百想艺术大奖都得过。
蛮厉害的，因为其实这三个大奖的性质不太一样。
对，而且她还赢得坎城影展的最佳女演员呢。你看有谁可以赢过她？
蛮厉害的，因为是不是宋慧乔也没有赢过坎城？
你不能拿宋慧乔跟她比，因
哦，
为她已经是全度妍，已经是韩国最会演的女演员。
我觉得毕竟三大满贯要得真的不容易，因为那三个其实性质不一样嘛，一个好像
对对
有
对
点
对，
接近艺术的，然后一个就是接近人气的，然后一个
对对
是
对对，
历史很悠久的，像是类似像金马的那种等级的了，所以蛮厉害的。我只能说全度妍真的是他值得自己为自己很骄傲。
对对对对对，可以这样大满贯的人应该不容易，而且还赢得坎城哦。她是最早赢得坎城的韩国女星，她是第二个拿到坎城最佳女演员的亚洲女星，第一个是张曼玉。
好，张曼玉真的无话可说，
对
因为
对
她
对
真
对，
的她的一颦一笑也是非常厉害。
对，所以可以跟张曼玉比拟的也只有全度妍了。你说她强不强？
而且我觉得她最强的地方是，因为我最近知道她不是因为关不住的诱惑，所以她最近 Netflix 上映的那个叫《格杀福顺》的这部电影，然后她在里面的样子跟在关不住的诱惑。哦，差超级多，所以我就觉得他真的是个很百变的演员。
对对对，没有错，就是这样，就是你他演什么像什
我觉得他真的是把脚本吃得很厉害耶，
么。
就是他整个人是已经融入了。
然后呢，他也是韩国第一位担任坎城影展的评审委员。
我觉得很厉害耶，因为其实说实在的，如果你演戏演到变成国际评审，基本上是全世界都觉得你真的演得很棒。我看你的戏，我都可以感觉到你所传达的情绪，还有故事的张力。
所以呢，他就是韩国的钟武路的头号人物。
钟无路是谁？
钟武路，我就是要来介绍一下什么是钟武路。所谓的钟武路，就是首尔中心呢有个地名叫做钟武路。然后在二十年代的韩国电影创建之初呢，主要的电影院跟电影制作的公司的集中地这样子。 所以呢中五路是一个和韩国电影史分不开的地方这样子啊，然后也可以说它是韩国电影的摇篮，所以呢中五路就代表说电影人工作是集中的地方。
哦，很像韩国电影圈的文化创始地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一般来说我们都是叫演员嘛，然后如果你被冠上中五路演员的话，就是你已经是在就是金字塔最上端的这样子，然后全度妍就是在这个金字塔顶端这样子
啊。哎，他真的韩国人把他捧得很高哎。
对啊，所以一般来说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个就是拍电视剧的，比如说像朴信惠啊、金秀贤啊、宋慧乔这些演员，他们演电视剧的时候，
电视剧啊，电视剧
电视剧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会觉得他们很厉害、很会演啊。可是他们去演电影的时候呢，就是还是没有办法跟这些中五路的那个演员比这样子。所以他们大概演了一部之后呢，就会乖乖的又回去拍电视剧。但是像中五路演员呢，他们有时候会下凡来拍电视剧，他们都会说啊，中五路的演员下凡啦，这样子。偶尔他们会来拍电视剧，不过他们很少拍电视剧，就是。
好好笑哦，怎么会有这种讲？就跟
对对对
啊，我懂了，就跟那个谁，前阵子那个谁，台湾顾伦美好了，顾伦美不都是演电影挂的嘛？然后竟然下凡来演那个。
对对对
台北女子图鉴也是被骂翻，可是大家觉得啊，顾伦美都下凡，那一定要看一下的啊。
对对对对对，类似像这样，然后就哎，怎么这样子呢？烂剧本，就是怪剧本，不会怪顾伦美这样子。
好像是，因为我没有听到大家在怪顾伦美演技很差，好像都在说就是剧本写的超级差。
对，类似这样子。至于怎么样才能算中五路的演员呢？这就没有一个标准啊，就是至少起码你演的电影的票房要很好，或是你要拿了奖，或是要出演，比如说像奉俊昊啊、朴赞郁这种中五路导演的片子，然后你的反应也不错的话，你后续呢才会，就是你继续才会有得到一些资源嘛，然后才能敲开中五路的门哦，才是敲开哦。然后因为中五路你进去之后呢，你还不是一样，就是你就可以一辈子待在里面，你就是要不停的努力，如果你不行的话，你马上就会被踢出来
啊。听起来好可怕。哎，他们哎，韩国是不是演艺圈他们有种姓制度啊？这听起来很像。
有，就是因为其实韩国最不缺的就是演员啊，然后中五路里面也最不缺的就是演员啊。如果导演觉得你不行的话，你马上就会有人替代你了。
你知道有些韩国导演也不太行。
对啊，我知道。Yeah, I know. 所以在韩国的地位来算的话，第一最高层的就是这个金字塔的最上端的就是电影圈，然后再来是电视圈，再来是综艺圈，最后才是音乐圈。
音乐圈这么低哦？
对，
音乐圈是首陀螺，好可怜哦。
对对，算是最多，比如说大家都很疯啊 BTS 啊，我的这边如果有 BTS 的粉丝啊，就是不好意思，就是因为这是那个韩国牌的，不是我们牌的，不好意思啊。
难怪，那我知道了，难怪 BLACKPINK 那个 Jennie 想要去演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偶像漩涡，可是演得很烂。
对，
我只能说当韩国人真的好辛苦哦，他们除了一开始出生，除了一开始出生那个补教业要补到不行，然后还要当练习生，
真的。然后呢中五路山驾马车就是三个有名的男演员，就是崔明植、啊、宋康昊跟薛景求这三位这样子。
那、啊、我只认识宋康昊。
我也是、欸、
对，其他两个是谁啊？
不好意思、哦、我不知道。然后新生代的中五路代表呢是何振宇。真的，他们真的是种，就像你说的那种印度的种姓制度吗？很严重啊！
真的耶，我好难以理解哦。因为其实台湾好像没有分这么明显，就是如果你演电视剧，然后突然跳到电影圈，大家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大家只会看你演的好不好，不好你就不好，就是骂一骂这样而已。
对，但是我大概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拍电影跟拍电视剧真的好像感觉不太一样，你不觉得吗？
因为我觉得啊，如果你是要演在电影上面，因为它是要给全国，例如说或是全世界的人看，应该说它是要上院线片，所以说你必须第一个很有声量，所以大家愿意买钱花钱看你。之外而且你除了你要把剧本咬得很熟，然后演出来也要很自然， 才有办法在那两小时内把你自己的全身的力量发挥到淋漓尽致。可是电视剧不用啊，电视剧就是如果你可以越演越好，那你有比如说一季有16集，你就有16次机会。
嗯，对，没有错。可是电影的话就只有那两个小时的机会而已。
对，而且你也要看导演会不会导，加上你那个剪接有没有把你那个神韵剪接出来，或者是摄影师有没有把你摄影出来，那个真的差很多。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电影还蛮吃脸的形状，就是有些人天生电影脸，他就是在电影的镜头上面呢，怎么拍你就会觉得说他整个神韵都好适合哦。像那个周迅就是天生的电影脸，听说。
嗯，周迅是，而且他演电视剧，你会觉得好像也在看电影，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他的脸的说故事的方式很厉害，这样子。
我懂了，我懂了，因为电影的人的脸会有种高级感。
对，所以才会说什么下凡来演戏啊，一个高级脸，然后忽然出现在那个电视剧里面。
啊，那我理解。可是我觉得，因为电影还是有一些丑角嘛，可是有些人丑角也，他的脸其实在上面也是高级脸，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我觉得也是蛮厉害的。
嗯，我大概可以理解你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能拍电影，然后拍的把它拍得好看，然后又很有演技的人，真的很不容易。
嗯，我觉得蛮厉害的，我只能说蛮佩服的。虽然我不是很喜欢种姓制度，
对，
我刚刚听到有点吓一跳，我说韩国人真的怎么每个地方都这么父权？
对对对，所以全度妍很厉害呀、啊！我要介绍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这么父权的地方，他还可以就是算是
杀出一条血路。
真的，我有没有觉得他很厉害？就是我很想要跟大家推荐全度妍这个演员、啊、不是说我想要推荐这部戏，是我觉得这部戏可以看出来这个女演员她在里面很漂亮，同时她的演技很好。
嗯，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一部的全度妍的演技当作是一个参考书，就是你在看其他演戏，你就觉得说哦，全度妍她厉害的点在哪里？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韩国的演员已经很厉害了，然后他又可以就是凌驾在这些韩国的演员上面的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存在，这样子。
嗯，
对，好了，那全度妍就聊到这边了，那孔刘就不聊了，大家都很熟他，对不对？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大家就是自己回去复习哈。
孔刘的那个粉丝不要生气啊，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就是内容。
那在讨论之前呢，我必须对这个电影有一些话想说，就是我觉得整部剧里面我最喜欢的是导演去拍雪景，因为真的很漂亮。
真的，他拍的这部片最好看的就是他整个风景，不管是在韩国或是在芬兰这个部分。
芬兰，对对对，就是大家如果对于这部片没有太多的兴趣的话，你也可以看看导演怎么拍那些景色，因为真的，我必须说，每一个画面都可以把它截图当桌布，因为真的太漂亮了。
对啊，对啊，对啊，或是说你把孔刘跟那个全度妍的裸戏也可以截图，完全歪掉。
这个我就不建议了，这个我怕放在桌布上有人会告你啊，散播猥亵物品。
是真的还蛮美的，我觉得芬兰我没有想过它有这么美这样子。
嗯，而且它连结尾的时候，它那个拍那个道路两边树林跟中间的道路的时候，也是哇，怎么想过有这样取景的方式，实在是有美到不行，很像仙界。
真的真的，我觉得它最后一幕是最好看的哎。
其实我觉得前后呼应了，因为一开始的雪景跟最后面的雪景。就是起为芬兰，
结束芬兰，
终也在芬兰。对
对
对
对 对, 对，真的。可是我觉得这样的结束是最好的，就是不伦恋就是要结束啊，就是怎么可以让它成真呢？
那既然讨论到不伦恋，那他们怎么一开始不伦的呢？那就是我们的孔刘先生跟全度妍，他们就是在森林散步，然后啊就他们就想说，哎，前面有个桑拿屋，哎，然后我们要进去坐一下，然后休息一下。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那个里面太热了，然后想说脱个衣服好了，然后就亲下去，就是一夜情。
我觉得这也太突然了，好热。我就想问你，如果说你类似啊，就我觉得桑拿屋实在是有点太扯了。比如说像你去国外，我们不想你是已婚，或是你有没有另外一半，你只是一个单身的人， 然后去了国外，有人就是请你喝酒，然后可能邀请你一夜情，你会答应吗？
这个好说吗？我必须说，就在你们贵国家，我就发生过了。应该说那时候我就是去北海道，然后在北海道发生，就是因为我有些交友软体嘛，然后就是，然后就聊聊天聊聊天，然后其中一个日本男生就问我说：“哎，你明天早上有没有空？”我想说：“哎，明天早上我跟我的旅伴是分开行动，所以说有空啊。”然后他说：“那不然我们去吃早餐好了。”我说好啊，去吃一吃早餐，然后吃完结束之后，我们就是用英文聊天聊完嘛，就觉得彼此觉得很可爱，然后我就去厕所，开始卿卿我我，
没想到就让你 coming out 这样子，
对，他就让我 coming out 了，
好笑死！哦，所以你是 OK 的，哎，我不 OK 也不好意思，对不起，我没有办法。
可是你要说 O 不 OK？ 因为主要是我跟
情
他没有
境
到。
下。
就是我们没有到就是侵入式的性行为，我们就是一摸
接
摸抱
吻
抱
这样
而已。
子，那
对对
OK
对
啦。
对对，然后只有用一点，例如说嘴巴，没有用到后面那种生殖器的地方，
你说
所以
肛交
说
之
你就
类
会觉得，对对对，没错。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应该就只是那种亲热感，还没到就是真的跟大家所讲的，例如说一夜情到做爱。可是你要我说跟不认识的人发生侵入式的，我打叉叉。
因为你还是会担心说得到性病之类的嘛。
对，我会担心性病，虽然有很多预防的方法，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你不知道这个人的状况，或是你不相信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要跟他发生一夜情。应该说，我
对。
的很多时候都是理智凌驾于我的感性。
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啊，也至少你是在保护你自己啊。
可至少我有跟你们的北海道男子有，就是在厕所欢愉过，
就你蛮好的
我觉
啊，
得
是一
蛮
个很
开
好
心
经，
的啦。
对
对啊，
啊，
对
一个
啊，
好经验啊。我的艳遇经验就是我去纽约的时候，然后就可能在酒吧跟朋友玩这样子，yeah， 然后就是意大利来的这样男生，他们也是一群人这样子，然后他就请我们这一群女生喝酒，然后其中有一个男生就把我拉到旁边聊天这样，可是其实我听不太懂他讲什么，就是他英文很好，然后我就
因为他的一腔很重就对
对，他很帅，他很帅，他是个摄影师这样子。他
了。
因为他
哪
拍，
种色？问号都不行。
他应该我 I don't know， 可是他就一直说他想要拍我，我说不要不要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不是一个还蛮矜的人，后来他就是一直说，我们可以被下一团下一团，然后我就拒绝。我朋友们就说你很扫兴耶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不去这样子，
这个
哇
不
的，
叫艳遇耶，你
对不
这
对？
个不叫艳遇，
就他一直
你
拉
这个
我
只叫
去
搭
啊。
讪而已。
搭讪不叫艳遇嘛？艳遇就是一定要就是金啊，那才是艳遇这样。
我觉得艳遇要有一点，就是已经有点情爱，或者是有点亲热，对我而言才叫艳遇。你这
就
个叫
是，
搭讪。
对，但是他
各位听众，不
很
好意思，这有点难听，这故事偏难听，好过分
对不起，但是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我会他很帅，然后我跟他聊得很开心，但是我没有办法跨，就是才刚认识，然后就在那边搞到惊，被搞到懵了，搞到惊，我没有办法。
可是我觉得，如果因为我是男同志，或者是我是男性吧，所以我对于那种肢体的碰触，我个人应该是我个人啊，应该不是指性向的问题。我个人对于肢体的碰触，如果对方是我的菜，我其实蛮 OK 的，除非他有点，就是例如说不看场合随便乱摸，我就不行。
对，可是那个男人其实是我的菜，可是我没办法，我
哎，你真
真
的
的，
很偏保守哎，我觉得你真的很伟大。
我伟大吗？其实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我会
世
剪
界这
掉，
么大，是不是？
对，现在就有点后悔。好，那我们再延伸，就是如果说你知道那个算是搭讪你的人，他也有另外一半这样子的话。
我曾经有被这样的人追求过，而且不少。然
啊，
后
真的假
我个人
的？
都会直，对啊，我个人都会直接拒绝。我就会说，哦，我会很直接说，我可以跟你玩一玩，可是我没有跟你谈恋爱。然后对方就会觉得我这个人很难追，就继续追。然后我就会直接切掉，因为我觉得太麻烦了。
好问号、哦、我可以跟你玩玩、
对啊、
但是我不可以跟你恋爱，然后他觉得你很难追，所以继续追，玩玩不行吗？
对，
他不是要玩玩吗？因为他有另外一半啦。
没有诶、欸、我觉得没有，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那一种得不到更想要得到的那一种征服欲很强的人。其实我觉得那些人讲实在话偏贪心。
哦，欸，可是我问一下哦，像他会不会是觉得说，因为男性的存在已经是想要不，就是他们是想要去猎物了嘛？然后男同性恋的话，会不会他那个雄性的技术又更强大，所以会更想要把你追到手？
我觉得没有啊、欸，因为有
哦，没有，
些，我觉得其实男生就是男生，他那个荷尔蒙的分泌就是那个样子。我觉得不
对
管异性恋或者是同性恋，就是有些男生是女方已经拒绝了，男生还是硬上。你看最近的 Me Too 运动，不就是很多都这样吗？
啊，我就是要用某一
对
些方式
啊，
让你就是臣服于我这样子。
嗯，不管是好玩或是我刻意，就是我希望让你更多跟我有所接触。我让你喜欢上我，那我就赢了。可是没有，不好意思，I don't fucking care，我就立刻丢掉，我就说拜拜，然后就把他的 IG 啊，或者是 Line 啊，都退掉了。
可是你有没有曾经就是追求你的那种已婚伴侣的话，或是有另外一半的伴侣的那个对象，他就是真的让你很心动？
我觉得一定会有一段时间，你虽然跟对方说你是玩玩的，可是一定还是会有一些情愫在。因为曾经我真的有晕船的感觉，就是可是我发现我晕船的时候，那种日也所思夜也所有梦的那种感觉很不好，因为它第一个会让我生活变得很糟，就是你一整个人没办法工作啊，你就整天想说啊他什么时候要密我，像那个小白痴一样，所以我每次只要跟自己说哦这个人已经有另外一半，我就跟他说你就是不要回人家，或者说你回的话，你就要回得非常有礼貌。
就不要让他觉得就是有机可乘的感觉，就是
对，就是你要自己跟自己设一个结界说，说好了，就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你对方就算问你说你要不要成为你的男朋友，你也必须说不要。
欸，
嗯，
你还蛮理智的耶。
因为我觉得你把人际关系搞得太复杂的时候，你要收拾好难收拾啊！不是已经很多电影跟很多演戏剧都这样子讲了，大家还是去犯错，我也觉得蛮蠢的。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每个人都想说，我就是不是就是那个唯一。我就是那个最厉害的，
不会。
所以就变得就是大家会一直犯同样的错误。可是其实说实在的，你靠你的理智把这个不好的情感切掉，你才是最厉害的人。
对，你就回归到你自己身上啊，你就不爱最大，爱你自己最大，这样子。
真的，而且
真
发现
的。
你脱离这段关系之后，你发现哎，回到了我原始生活，我他妈的活得也好好的啊，干嘛一定要趟这趟浑水？
对。对了，但是我觉得我知道，不管是同性恋或是异性恋，一定会有就是会有很多案例，我们看到什么外遇的案例啊。然后在这部戏里面呢、啊，你就会看得出来，就是一开始女生是拒绝的，就是一直拒绝孔
嗯，
刘的攻势，谁可以受得了孔刘攻势？你跟我说谁
咪呀、啊，我孔刘不是我的菜，而且我觉得他很像
啊？
恐怖情人，
为什么？为什么？哎，我先问一下，恐怖情人的点在哪里？
就是他，你看他一直出现在他工作的地方，你不觉得很可怕吗？就他第一个他有跟踪的本质，第二个是这个人已经把他送到。送到那个高铁好了，把他送走。他突然出现在他旁边，买他隔壁的票，好可怕哦！你不觉得整个都很恐怖吗？所以我看到一半的时候，我整个就是鸡皮疙瘩。然后我觉得孔刘，你真的好恶心哦。
哦，你的结论是这样子，就是。
对啊。
他当然是他演的，就是可能快2个小时的电影，他演的比较快速一点，要怎么样？就是他会有很猛烈的攻势的感觉啦。就是说，
嗯，
不然你要怎么？可能如果明明你可以演16集的东西，你要浓缩成2个小时，他可能就是要用一点比较不一样的手法去诠释说，这男生是非常直球的去对这个女生，然后女生一开始是怎么样去拒绝他，到后来是接受，然后决心要离婚这件事情，这样子。
我可以懂导演的叙述手法，可是如果你把这个孔刘做的行为拉到现实生活来讲，你会觉得他很可怕。
对啦，是没错啦。哦，你好理智诶，连这种都可以跟我分析，什么恐怖情人那帮忙，他是孔刘呢？
可是我必须说，导演最厉害的地方是，就是把他恐怖情人这件行为很浪漫化。他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就在这边，因为你会觉得，啊，他怎么？你看我工作那么晚，他还等我，怎么这么棒？什么
对
之类的。
啊，身材又超好的。
所以你会觉得，就是全度妍跟孔刘他们在处理外遇的方式就有点不太一样。
我觉得，全度妍她演的是一个很明快，然后很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但是孔刘他演的是一个，好像都你看潘潘就是说五十五十的，一直都不知道他自己到底要什么的人，所以才会导致这个他们两个是没有结局的结果。因为全度妍就知道他爱上他，所以他决定说我没有办法再这样生活下去。那他很当机立断的去离掉他之前的婚姻这样子。可是相反的孔刘，他却就是没有办法离开他的老婆，因为他太多牵挂，然后他本身就是一个优柔寡断的男生这样子。
我觉得你可以说他优柔寡断，你也可以说他想赢者全拿了。
可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全度妍啊。
对啊，的确是，他也是，他其实有做到一点的，因为他最后有一幕就是他原本要也是想要去找全度妍，可是他还是放弃找，然后就不去他们常常去开的那间旅馆。
所以我觉
其实
得，
我觉得他也某方面也牺牲一些东西啦。
对，只是说，这一部片让我觉得，女生在下定决心做一些事情之后，是还蛮可以斩钉截铁的。如果说她已经确定说这个婚姻是她不要的话，她是还蛮可以明确的去结束。可是男生都是一开始好像我是在追这个猎物嘛，这个东西是我渴望的，然后渴望到好像我追到之后，好像获得了什么东西之后，他好像又开始冷静思考，就是说，哎，这个好像又不是我想要的，我到底想要什么？又开始重新去想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男生跟女生不一样，女生是一开始是迷惘的，这个不行，这不行，可是后来发现这个人好像是我想要的，这样子。
这样听起来，孔刘是不是像渣男呢？各位听众。
超渣的啊，他是啊，我觉得他在这部片是就是他是，他很帅没有错，可是如果说他的行为这样说的话，他是个渣男。
真的啊，你看又恐怖情人又渣男，这真的是最坏的典范呢。
但是我觉得全度妍好的是他真的离婚离成功的原因是，我觉得他在这个婚姻这一段婚姻，他其实已经还蛮窒息的。虽然她老公其实没有犯什么错误，可是我会觉得说。我们回到外遇这件事情好了，我觉得为什么男生跟女生，不管是同性恋或就是异性恋，他们为什么会想要外遇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想要摆脱掉他们是谁的谁。我只想要回归于男与女的关系而已。
我就是纯粹自我的欲望。
对，就是那个时候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我想追求我的快乐啦，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对，在那时候我是最放松的，我可以做我自己这样子，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会觉得，哎，外遇好像很刺激、很新鲜？有时候回归到本质，只是说找到当初的自己。可是如果那是因为你跳脱那个现实嘛，可是现实本来就是你还是要再度去迎接他，即使你们真的就是后来真的又在一起，就是大家都离婚了，但是现实还是会再出现的啊，那这种东西是还会再重复的。
没错，所以我们不推荐大家外遇哦。如果真的要外遇的话，请大家沟通看要不要开放式，就这样子。
对，开放式啊，不然就是一个人啊。我觉得就是要我劝离啦，然后就是要不然就是大家一起来玩 play play 的。
哇，这个我好喜欢这个结论啊！是，就跟你说这个故事就是毁三观的故事。
因为道德枷锁，你们痛苦的话就离婚嘛。其实就最简单是这样子啊。可是你们有爱到要离婚吗？对不对？你要回去审视说，你这个人有值得你要就是放弃你现在的地位，或是现在的关系的话，你如果可以觉得这些都是你可以承受的，像我觉得全度妍她就是可以，她为什么可以？因为她经济独立，
他是大老板。
对。其实我今天没有这个男的，我也不会死掉。我自己带孩子，我也可以，因为那个她老公就是有跟没有是一样的，因为她也不用靠她老公生活啊，她的感情寄托已经不在她老公身上了嘛，所以她是可以抽离这个的。可是像孔刘的话，他老婆的整个情绪都在他身上，他是没有办法离开的。
可是我在想后面就是结尾那个故事啊，就是 虽然他离婚了，然后有过了自己的新生活，可其实他跟他前夫还有他的小孩还有继续在联系。我想说不定多年之后，或者是像这样子有点带点距离的关系，对他来讲也是好的。
你说的没有错哎，其实有时候
多年之后说不定他们又在一起啦，谁知道呢？
好，不要再在一起了啦，就这样就好啦。
也是啦，因为毕竟我觉得全度妍在这部戏，她也应该有感觉到她伤了她的丈夫。她可能也没办法再回到那个家，然后扮演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
对啊，
我只能说，可能那个芬兰那一场三温暖，孔刘可能是不是太厉害了呢？
或者是大家不要随便去三温暖，跟男生或是跟女生，就是跟异性。
大家去好各自的三温暖就好，不要去其他地方咯，拜托。
不要去混混的那种三温暖，怎么好
笑？其实也不能这样讲，因为其实同志本身他们也是会去同性的，只能说大家就是手跟身体都好要好好顾好这样子，
都要把它包起来，不能脱衣服。
好啦，讲到我们讲一些比较有趣的话题好了，不要再讲情情爱爱，就是因为它整部片里面都有很多在芬兰或者是韩国拍嘛。那芬兰那段雪景啊，会让你觉得如果要看雪，你会想要去芬兰吗？还是其他哪些国家呢？
阿拉斯加吧。
你会想要去那边？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你又要讲的，就是我觉得阿拉斯加是一个很抽离掉，就是你说芬兰的话好像也是很多人会去，可是阿拉斯加这个地方不是很少人会去吗？我现在就是想要就是一个人远走他乡啊，你不知道吗？
哦，我可以理解啊，你想抛弃所有的一切，你想当第二个全度妍，对不对？
不是，我想要就是跟我的高我连接。我你怎么就过分
了嘞？冷静。
没有，我是觉得家的话是一个很少人提到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去那边好像可以住冰屋嘛，对不对？阿拉斯加
好像是他们最有名的，好像是冰，就爱斯基摩人嘛，对不
对？
对
对对对，所以我想说去看看那边，好特别哦，就是那么少人想去就去啦。
我个人是想要去冰岛
哦，
对啊，因为一样是北欧国家，可是因为那个地方它有很多自然景观，除了看雪之外，你可以看极光嘛，然后你还可以看火山或是冰川类的东西，你就觉得哇，这地方可以想到很多不同的风景，应该蛮不错的。
对耶，那也是还蛮好的地方哎，冰岛。那
不然不然大家
看他们有没有桑拿？
我一定会去的、啊，怎么可能不去？三温暖这么好看。
对对对，记得要去他们的桑拿。
对啊，那大家如果是台湾人，应该最常去就是日本或韩国啦。
对啊，北海道啊，就是大家都应该都去那些地方这样子。但是我个人是蛮想去阿拉斯加这样子。
好，那既然他们都就是有说到，就是他们都已经把孩子都送到芬兰去了。如果你是全度妍或孔刘，你会想把孩子送到哪个国家治疗？
好，我会想把小孩留在我自己身边呢。我觉得怎么治疗都一样哎。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治疗我觉得蛮棒的，我应该会把它安在台湾。
对啊，我干嘛大老远花那个钱，然后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就自己可以沟通的地方是最重要的啊。就是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掌握那些小孩子的行踪，然后你看他就是那种搞不清楚状况，所以跑去跟人家补轮了，干嘛？
而且我在想啊，你看你一个小孩子，他光是韩语都学的没有这么好了，然后他都精神上面有问题，为什么还要跑去第一个第二语言的地方，然后放在那边跟他做治疗？其实我觉得对于这样的小孩，到底是好是坏，我也不确定哎、欸，因为我觉得他又要再重新就是应该说
适应
这个新的环境，对，
对，
他虽然有社会化的道理，可是适应这个环境可能对这个小孩来讲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刺激，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其实我会觉得我的做法会比较保守一点。
我也是，我会把他留在我身边，然后留在我熟悉的国家，不管是日本或是台湾。因为其实就是这两个地方在就是治疗小孩子的部分都还蛮怎么讲，我觉得还蛮严谨，也是蛮就是还蛮进步的啊。
但你跟某些国家相比，其实 台湾或日本来讲，医疗都是很进步的嘛，然后也
对对
有
对对。
很多治疗师啊、心理咨商师啊、医师啊这些很专业的技术人员，对
对对
啊。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不用特地花大金，他们只是就是借口要不伦啊，所以才会去那么远地方。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根本才不是因为要为了布伦。
好啦，就是本末倒置，有没有？
好，那到了最后呢，我们要讨论一题，就是看完这部电影啊，你会知道他们两个的爱情是轰轰烈烈的。那如果平平淡淡的爱情跟轰轰烈烈的爱情，你要选择哪一个呢？
轰轰烈烈的爱情，
啊，我个人会想要选平平淡淡的爱情，欸，哎。
但是轰轰烈烈的爱情的前提是，不是那种恐怖情人的轰轰烈烈哦，那个很可怕。就
我知道是
是，
爱的很浓烈的轰轰烈烈，不
对
是
对
那
对，
种打打杀杀的轰轰烈烈。
对，哎，搞你惨吗呢？那个我不是，是这，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要体验一次轰轰烈烈的爱情啊，就已经来到这个世上，一定要体会什么叫爱恨情仇嘛，然后平平淡淡的爱情。那去当和尚
那
就
在
好
床上
啦，
轰轰烈烈跟在床上平平淡淡，你要哪一个？
在床上轰轰烈烈。
对啊，我也是在床上轰轰烈烈，那平常就是平平淡淡就好了。
但是我会觉得他轰轰烈烈也是连床上都是轰轰烈烈的才会这样子啊。才
会
爱情不是
吗？
爱情不就是整个都要加起来情欲啊，就是有情有跟欲啊。
是哦，我个人是觉得，如果平常很平淡，可能
那
这
就
个段
好
恋
跳
情会持
痛哦。
续的很久。
哦，但是我不想要恋情持续的太久啊，
你
就
才毁我三观，原来你想
不是就
一直
一
换爱
次，
情契约。
不是是一次轰烈之后，然后就可以此生都不用再交了。
你的想法也是出奇的极端呢、欸。
我是说，如果让我再重选一次的话，就啊，这个爱过之后就可以就是出家当尼姑之类的。
可是我个人应该，我会喜欢旁边有个人可以聊天或支持啦，不一定要一直牵肠常常腻在一起。可是我会蛮喜欢，就是平平淡淡，我是觉得说，如果他跟我的情感像朋友或家人，我可以接受。可是床上必须要有情人的样子。
因为我就在想啊，如果是我下辈子，我想选，我想要当什么，怎样的人？我想要当一个艺术家。然后艺术家，比如说你说，当好像画家好了，或什么之类的，或是你看很多画家，他都是那种很轰烈的爱情才会画的那种毕卡索啊，然后。
你说像梵谷吗？戈尔多？
我觉得有点太夸张，你可以不要割你自己耳朵吗？就类似 像
他
这样，
很轰轰烈烈啊！你不是想轰
我
轰
没
烈
有，
烈
我就跟
吗？
你说不要打打杀杀，姐姐攻杀，
他没有杀，他
可
只
是
是自残而已
这好可怕，我不要，就是那种激发你人生的那个创作的泉源，总是要一种激荡嘛，所以我觉得轰轰烈烈的爱情之后，我就啊。原来我有这样的感受过，我可以在这个作品上面写一些什么东西之类的，或者画一些什么东西
哦，
之
这
类
样
的，
也给你给过了，我觉得这样说法 OK，
是吧？就
好像
是，
评审一样。
对对对，还给过是不是？就是类似像这样，你要怎么样去激发出你人生的一个不一样的色彩的话，你是不是要有一点不一样的，就不平凡的一点爱情？但是我觉得这个轰轰烈烈的爱情不是不伦恋哦。
哦，可是很多轰轰烈烈的爱情都是不伦恋的。
对啊，对啊，像毕卡索啊，whatever，他们真的也是还蛮敢玩的，就是，平平淡淡就觉得好像有爱跟没爱不是一样吗？
那就是一种陪伴感呐、啊。
哦，对了，
你
对了，
是要
对
叫
了，
我养猫或养狗就好
对啊，我是说年轻的时候，可是我现在的话，我就是要平平淡淡的，
哦，好，那我可以
对对，
理解了。
现在不要了，哦，累，
是不是老了没有体力啦、啊？
对啊，好，这边给我轰烈嘞，哦，拜托嘞。
把我杀了吧，把我杀了，我不要红脸。
真的，真的，对了，以
好
上就
了，
是我们节选我们想问彼此的问题，这样子。
没错。那最后的一个小情节就是，你对这部电影你要打几分呢？
7.5分吧。
我比你低，我大概6.5而已。
啊，这么低，因为7.5全部都给全度演啊。
个人是觉得看完这部电影会让我觉得这部有点可有可无啦。可
可
是必须
是。
说，
他在豆瓣上
如
面的
果要
评分很
看，
高诶，8.1分
真的假的？哈，好哦。可是我觉得啦，如果大家是想要看演技的话， 全度演真的可以给到9分，
很高分，
我个人可以给他到9分，对，
可以可以。
可是因为我觉得剧情内容实在是太
可有可无
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整部戏我都跟你说我在看全度演啊，
我只能说这部是一，我觉得是一部演技的片子，它不算是很有剧情的片子，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哇又惊又喜，没有，它拍的很现实，然后演的也很现实，就这样子。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也把那个男与女他们所需要跟他们不一样的东西都演出来这样子。
嗯，因为整部片都在讨论爱情这件事，那我个人没有特别偏好这种东西。
对啊，真的，其实就是很简单，
啊、
就是不伦，然后到最后结果就是就一定不会是好的这样。
反正就是有一种道德片呐、
啊。好，好啦，今天大概就聊到这边了。
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会去看一下，因为个人觉得，就算我分数打很低，但好看的电影还是可以继续支持哦。那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